弟兄姐妹平安，今天早上能够在这边，我觉得非常欢喜快乐哈。常常会感觉到说，有的时候就在不同的教会，然后感觉到说，同样大家那么爱主，我就觉得心中实在受到非常大的感动哈。今天有时间来跟大家稍微来谈一谈家哈。我给大家的一个题目说，家使我认识恩典，为什么呢？因为我觉得家是一个最没有恩典的地方我们常常会觉得说，我们到一个家庭，我们应该是一个充满爱的一个地方，因为我们常常强调我们的家庭是多么融洽，我们希望怎么样有个幸福的家庭。我常常很有趣的，我常常在我自己是学社工的，但是我有的时候常常觉得，我们社福单位也常常表扬哈，那个母亲节的时候都会表扬那个模范母亲，对不对？可是模范母亲呢，每次表扬了我都觉得很有趣。我说我每次选出来都是那很苦的，然后一个人带四个小孩，然后怎么样把他养大的这种母亲啊。可是我后来有的人想说，哎，不知道有没有点创意哈？所以我们的模范母亲是不是应该选一个是实在是非常烦恼，每天为这个很平凡的母亲，但是每天为了这些小孩子烦恼得不得了，突然之间他长出一点智慧，然后突然之间就觉得他的家庭他自己觉得很开心。我觉得那样的母亲实在是值得我们选为模范母亲。我常常有的时候在母亲节邀请被去讲道的时候，我都会讲说，我多么希望每天都是母亲节，因为只有那一天我母亲好像觉得她非常伟大，对吗？可是除了那一天以外呢，就点点点所以我就是想说，家到底是一个什么？家里是不是可以是一个充满恩典的地方？我觉得有的时候我们在投入家庭以前，我们对家或者对婚姻都有很大的期待跟很多的想象。我们总觉得说，结婚之后从此就过着幸福快乐的生活，对吗？所以我们都是觉得，像我的孙女很爱看这些童话故事，还有看这些卡通。我发现潮流有在变，好，以前呢都是这个王子救公主，然后救完之后呢就从此过着快乐幸福快乐生活，对吗？可是大家特别注意，现在最流行的卡通就是什么Let it go, let it go, 冰雪什么奇缘，那这个里面不再是王子救公主，是公主救凡人。到最后呢，有没有过着幸福快乐生活不一定，可是公主突然长出一个毅力要好好过她生活，这个是现代的婚姻。所以婚姻到底是什么？是不是从此可以过着幸福快乐生活？其实结了婚之后要过幸福快乐生活其实是非常困难，结婚其实很麻烦，但是是还算是最容易的。我有一次为一个年轻的弟兄姐妹结婚做勉励，我就说站在前面这个一男一女其实是不应该结婚的，把双方家长吓得半死。到底我知道什么秘密我要破坏他们的婚姻吗？我说基本上不是这个男的跟这个女的，是所有的男的跟女的其实是不应该生活在一个屋檐下。太多的不一样，太多的事情让我们突然之间结了婚之后，我们觉得怎么会这样那样安内哈，跟我以前所想的都不一样。以前半夜或者我们在谈话的时候说，哦，我现在肚子有点痛，对方马上说你要吃什么啊？我好像想吃一点红豆汤，马上就骑着摩托车，红豆汤就来了。现在呢，哦，很饿呢，没有什么反应，实在很饿呢。那个说你没吃饭啊？有吃了，那有吃还饿什么？怎么会这么不一样？怎么会差这么多？那婚姻到底是什么呢？我们常会觉得结了婚之后我们常会遇到一个很大的挑战。不会吧？怎么会这样？有这么多烦恼的事，有这么多我需要烦恼的事，有这么多不顺心的事。我们常说我们生活过得多么不如意呀，对吗？不如意是什么？ 就是不如你的意，就叫做不如意。为什么这么多人都不听我的，对吗？我为你好哎，我为你想哎，你为什么还会这样？小孩是不是好好念书呢？是应该好好念书。我是不是好好陪着你呢？是。可是你为什么不听我的？我们的先生，我们的太太，不是我们最爱的吗？可是常常让我们最生气最烦恼的就是我们的配偶。我们有没有听过一般人说，你为什么对所有人都很好，就对我最不好？我们专挑我们最重要最喜欢的人来折磨他。为什么我们人怎么会这么奇怪？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来看看这个故事好吗？一个男人看到妻子在厨房忙，就问，我能帮你吗？妻子说，好啊，拿那袋马铃薯一半削皮放在锅里煮，意思够明白吧，对吗？好，我们来看下面哈，看得到吗？马铃薯都削一半然后放在锅里煮，有错吗？没有错。可是先生说，这个太太可是说，那安内，我说马铃薯削一半放在锅子煮，怎么会变这样？有没有有的时候在生活里面真的是觉得没有道理，真是搞不清楚，我说的这么明白了，你为什么还搞不懂？我已经气成这样了，你还这么说，你气什么？我已经气成这样，你还不知道我气什么？那我就更气了，对吗？那你不说我怎么知道？好，我们结婚这么久，居然这个你还不知道。我们多么向往，对吗？婚前我们多么向往很有默契。我先生，我以前结婚前问我先生，你觉得结婚后最幸福是什么样子？他就说，放着古典音乐，然后你在那边看书，我在画图，这样就是最幸福。我自己说，如果这样我结什么婚？我在自己家里，我宿舍我放个古典音乐，我看书也一样过日子，你了解吗？有什么怎么差这么远，怎么差这么多？所以我们才说男跟女真的很难住在一起，因为实在是差太远。有的时候呢，我们正好怎么样，我们非常含情脉脉，对吗？希望他跟我们有默契，有点浪漫的时候，他突然说一句，怎么你眼睛有毛病？所以有的时候真的，我以前在美国的时候，有的时候我会觉得，哦，我真的有那天是我生日，然后我就觉得说今天生日了，所以我就打扮得漂亮，请睡睡混旁醉，对吧？哈，他等待他带我去吃饭嘛，结果我先生还是照样加班，很晚回来，然后回来的时候就说，啊，怎么还没有煮饭呢？啊，我实在很生气，我就问他，你知道今天什么日子？他最怕我问他今天什么日子。今天什么日子？还有傻眼，非常惶恐，今天什么日子？今天谁的日子啊？还不知道。我就开始生闷气，气到很生气，我就觉得我实在不能太没有面子，他居然忘记我生日，我太没有面子，我就跑下去，走到外面去，用我们坐这个电梯走下去。没有想到外面下大雪，那是在 Boston， 那我又穿的室内拖鞋，夹脚拖鞋，了解什么？也没有穿外套就跑出去了，跑出去在那边等，一直这样子站在雪里面，好冷哦。然后说这个人还不下来跟我道歉，啊，我没有面子上去，我怎么办？我就在那边一直这样子走来走去。突然这个人下来了，我觉得哎，这个人还有点慧根，对吗？还拿着手上拿着一个大衣，应该不错了。又把大衣给披着，我说：“哎，这个人还可以，还可教也，对吗？”你知道他说什么话吗？他说：“要走也要穿衣服走啊。”自己又上楼了。所以有的时候你会觉得说，怎么会这样？怎么跟你想象的完全不一样？你以为说从此之后我们多么有默契，对吗？哦，我大概说一个什么事情，他就很了解。可是发现结了婚之后不是这样。不是默契，是默默的生气。有的时候我们真的是不能了解他是哪根筋不对，对吗？好，那有的时候做先生也觉得，我太太真的是怎么又那么啰嗦啊，我回来好不容易看电视也不行吗？ 就在那边生闷气，对吗？炒菜声也很大，哐哐哐，很大声。这个先生就跑过去说：“太太要帮忙吗？”这时候太太要帮忙吗？绝对不让他帮忙，对吗？不必了，你去看电视好了。如果这个先生真的去看电视，那今天就完了，对吗？他就发现真的很奇怪，我看个电视，我招谁惹谁了？我很累，我看电视不行吗？不行，为什么？你应该来帮忙。那我去帮忙了，我说太太，我要不要我帮忙？也不行，为什么？时间不对了。要什么时候帮忙才可以呢？还没有生气以前啊，时间要准，而且什么态度要对，因为你时间不准的时候，就表示你态度不对。为什么？就变成是被逼的，对吗？嗟来时不时也，我怎么会让你帮忙？绝对不让你帮忙。所以你要诚心从心里长出一个什么很喜欢帮忙的心，而且表现在脸上非常的什么喜悦，然后动作要怎么样？要积极勤快，而时间要对。所以这样，那只有一个条件，回到家里外套一脱，公事包一丢，穿起围裙飞奔到厨房，太太我来了，我太喜欢洗碗了，我今天一天在办公室就想到要来洗碗，所以我今天就来洗碗。你闪开啊，你什么都不要做，我太喜欢洗碗了。我们只有一个答案，对吗？除非能符合我这样的要求，否则我就要给你脸色看。你发现我们有没有爱？有，爱很多，越爱越多，越爱越广。本来只注意你外表怎样，现在我们注意你内心怎样，而且我们还猜测你脑筋想的是怎样。而且除了爱你，我们开始爱我们的孩子，然后我们的手越伸越远，然后说我打电话打这么多，你为什么不接电话？我开会要开这么久，我打了18通。哎，我们要掌握他所有的行踪。那等到他稍微不回我们电话，你为什么不回我电话？你为什么不回？我现在在开会，开会那么重要，我就不重要吗？以前结婚以前我打电话你是马上就回，我现在为什么我打电话这么久都不回？你到底在想什么？我们现在人家的想象什么都要怎样，都要掌握，连睡觉也许说梦话，我们都要找人要把他摇醒，叫什么名字？你发现为什么家里会让我们这么烦呢？因为你突然发现，结了婚之后事情很多，结了婚以前你只要睡一睡就好，对吗？结婚之后要管这个大的，要管小的，又还管小舅子要借钱要不要救，还要教小姨妈她的事情我要不要管？我你家的外甥干我什么事啊？不行，你来跟他劝劝。我的外甥最近都不爱念书，你是学教育，劝劝他啊！还这么多事，我常常要回美国娘家，我好不容易说啊，我终于休息一下。没有，我回去以后，妈妈说好，我已经跟你约好，你的侄女怎样？她最近婚姻有点问题，你跟她谈。我说我到哪里都需要去管别人的事，是吗？你会发现我们事情越来越杂，难怪我们对婚姻越来越觉得，或对家越来越觉得它不是一个很轻松很自由或者让我们觉得很有成就感的地方，反而让我们觉得好像蛮多的挫折。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想管的事情太多，我们想爱的人太多，我们想把握住每一个人的幸福太多了。我希望我的伴侣是幸福健康，所以我就受不了他吃卤肉饭。为什么要吃卤肉饭？你所有的东西拿来，我把上面那一层油拿出来，因为我实在太关心你的健康。所以为了这样，我们就对小孩子非常的不满意。因为你现在不好好念书，你将来怎么得了？你将来怎么可能有出息？你现在怎么会考得这么不好？你发现很多事情本来跟我们没有关系，突然都变成我无法忍受的。因为根据我的想法，根据我的道理， 这是危险的，这是不健康的，这是你没有好好经营的，这是你应该注意的。我们关心的太多，我们就烦心，我们心里这样周周不清，对吗？所以你就发现在这个时候，我们的家庭里面就开始把爱跟温馨跟轻松挤出来了。我不知道各位年轻的夫妇，你在家里说的最多的话是什么？有没有快快快，快点吃饭，快点去洗澡，洗完澡赶快赶快，你这个要去睡觉，这个要赶快做功课，快呀快呀，你怎么现在还不到垃圾？你看你这个垃圾已经放在我说了多少次，你要到垃圾你还不到垃圾，你怎么搞的？你为什么要这么急？你为什么让我这么急？我说世界上都我一个人在做事，你们都在做什么？你发现说话越来越快，然后你心里越来越急，你就越来越觉得啊好累哦，对吗？你发现这是我们真的原来成家最大的动机吗？我们花这么多的精神，我们这样子去选择一个感谢主，让我遇到一个我还觉得爱他，他也还爱我的人。好不容易我们有个家庭，感谢主让我们开始有小孩，我们孩子也慢慢在长大，可是为什么感觉不到喜悦？因为我们希望用我们自己的想法去创造我所爱的人的幸福。当你开始想要塑造别人的幸福的时候，你的关心就变成压力，你的要求就变成你失望的来源，因为你开始对很多的人、很多的事情、很多的行为，你开始有期待，你开始有要求，但是失望的时候你就觉得很受不了。所以在婚姻里面，在家庭里面，我们就发现有太多我们实在觉得不应该长这个样子的事情。我妈妈住国外，我妈现在过世了，以前她每年会回来台湾住很短时间，到一个月，最多一个月，可是一进门就开始说，你这个家怎么这么乱啊，做教授能这么乱吗？我现在想，做教授跟家里乱有什么关系？可是我妈妈就说，做教授的人家里还这么乱，然后就开始说，你这么乱怎么得了？我妈妈是四川人，我学一下她讲话的样子，怎么得了啊？你们家里乱成这个样子啊？怎么活得下去啊？你这个教授是怎么当的呀？所以我就自己觉得，哇，真的觉得好像被他闲得一无是处，这家里很乱。然后心里就想，我就跟妈妈说，妈妈你好不容易来，我你什么事都不要做，你好好让我孝顺你，对吧？哎呦，我带你去吃好吃的，去吃小吃，去吃四川菜，你就好好做。不行，他就要开始整理我的东西，然后哪里都不去吃。我说妈妈拜托不要整理好吧，你越整理我越罪恶感，对吗？他整理我就必须要去整理啊，不能说他整理我不整理啊，就变成我也很忙，对吗？然后就开始去整理，我就跟我就急得不得，我就心里想，妈妈不要这样嘛，你就在这边好好享受我的孝心就好，为什么非要整理不可？心里很不服啊。然后说，好，你要整理你就不要念我，对吗？他又非要整理又非要念我。我说为什么要这样？我们人常常坚持什么？别人一定要按照我认为标准的方式去生活去反应，否则我们就不放心，因为他是我所爱的人。而这种倾向，你爱的越多的时候，你这个倾向就越大，你就希望他所反映出来的所有的事情都是你认为他应该有的反应，而且别人应该知道你希望他这样反应，然后他就自动会怎样？会反应。如果他不这样反应，就是对不起我。所以你觉得我们心里失望的时间是不是比较多？我们是不愉快的，对对方不满意失望的时间就比较多，所以慢慢开始吸引你那些东西都慢慢从你眼中飘走。当我们开始用我们的道理跟应该去看我们所爱的人的时候，你注意的焦点是什么？ 跟你希望不符合的那一点。你怎么不爱洗澡？你为什么不整理？你为什么不早点念书？你看现在念不下了吧？你看功课这么烂了吧？我们专门去挑那些什么我们筛过的，用什么筛？我觉得你应该过的日子跟你应该有的反应，我们用这个去筛的时候，我们没有看到其他他好的部分，或者其他我们可以愉快的部分，我们专门一个钉一个眼专门看这个部分，这个部分让我们多么不满意，这个部分让我们多么不愉快，让我就觉得我这个人真的是很不幸福，我们的幸福就飘掉了。你发现吗？你的情绪是受到你自己选择注意什么去决定的。你去看他这个让你非常不愉快的这一点，你就不愉快，因为你自己是专挑这一点来看，对吗？可是其他很愉快的部分，我们可能没有去看它。所以我们越认真过日子的，我们越有道理的，而且我觉得我的道理是对的时候，你就越挫折，因为你觉得怎么会不符合我的希望，人为什么长这样。所以我今天要来跟大家来提一件事情，是当我们在婚姻在家庭里面经营我们的人际关系，是用我们所谓的应该去经营的时候，你看到的都是失望。我们中国人是一个很爱家的中国，可是有个外国人写了一篇文章让我心中很有启示。他说什么？他说中国人是爱家没有错，可是中国人爱家的方式是怎样呢？花很多的钱送小孩出去念书，对吗？把很用心把孩子跟太太送到 Vancouver 去念好的教育，一年见小孩三次。我们重视家，但是不重视家人的关系。我们没有花很多的时间去经营所谓家人的关系。我们常常用什么去经营我们的家人关系？用道理去经营我们的家庭关系。好，弟弟，你叫什么名字？啊，瑞瑞，瑞瑞好可爱哦。可是如果我们现在用道理去看瑞瑞的行为的时候，我们就会心中，如果他是你的孩子，你现在就有点着急，觉得他做了一个不太妥当的事情，对吗？所以你看到很着急，就如何把他抓回正常的地方，对吗？应该的地方。可是你就没有看到瑞瑞多大方，有谁比他更有勇气到处走来走去？有一次我在母亲节讲到，我的女儿在那边三岁，在后面突然发现我在台上，好高兴，妈妈妈妈，就从后面走很长跑到前面，多有勇气，多可爱，直接表达她的什么，她的爱的关系。当我们拿掉所谓应该的时候，你就可以看到好可爱的地方啊，他多么喜欢的地方，多么让我们心动的地方，人就在耶。你的配偶让你心动的东西还在，可是当我们用很多的道理跟应该开始取代欣赏的眼光的时候，你真的看不到，你看到就是怎么样把它纠正回来，成为你最什么理想的配偶。所以这时候你就发现我们之间就有压力，我们之间就有情绪。当我们有情绪的时候，你就开始翻译他为什么不符合我的期待。当你开始去想他的原因的时候，你心的气跟失望跟难过就出来。酱油嘞？我拜托你买的酱油嘞？哦，太太忘记了，今天事情很多，不用说，我就知道我的事情从来不在你心上。我所说的是你哪一次做到，其实你要做到很多次，可是你哪一次做到，你从来就没有把我的话当话，你从来都不在意我在说什么。那我在你心中很有地位吗？ 我的价值在哪里？然后如果新仇旧恨再加起来，想当初，然后又更难过了，对吗？所以你就发现我们的价值在哪里呢？我们价值是跟酱油来决定的。只要你今天买了酱油，我就有价值；你没有买酱油，就没有价值。你不觉得我们的想法很荒谬吗？可是我们就是这样在运作的。我们用非常简单的话跟想法去解释别人很复杂的原因跟他的无奈。东西拿来啊，就在那里，那个东西啊，就跟你讲，那个东西姜知道吗？姜，我现在在炒菜，姜知道吗？姜，眼睛瞪得很大，我当知道姜在哪里啊？冰箱啊，急得不得了，冰箱啊，姜不是在冰箱哦，在哪一层？哇，我这火都快烧了，把它弄开，自己去拿，把一个姜拿来，啪啪啪放上去，眼睛瞪他一眼。你根本不用心嘛，连姜在哪里都不知道。说老实话，他真的知道电脑上有小的数字的名字，可是他真的不知道你姜放在哪里，绝对可能。可是我们常常用我们的道理，觉得我熟悉的东西，别人应该跟我怎样一样熟悉，我做起来很容易做的事情，别人应该也很容易做得到。我很容易掉我的手表，所以我的手表从来不买很贵的，我都是买300块以下的，因为我手表随便放随便丢。我先生觉得他一定要想办法帮助我改变这个毛病，所以他就做了一个自己手工做了一个桌子，然后一进门就会碰到那个桌子，窍门在桌子旁边就有个小抽屉。他说你回来只要记住一件事，眼镜手表放在这个抽屉里面就没事了。他觉得他为我做了一个太聪明的解决。到现在我的手表还是不见，我的眼镜还是不见，为什么呢？因为根本忘记打开那个抽屉。他简直无法了解这么简单的事情你为什么会做不到。就如同我们说我叫你去买一条鱼有这么困难吗？要打五通电话来问我那条鱼长什么样，你这是笨呐！这么简单的事情你不能做决定吗？是不是很笨？不笨，他其实蛮聪明，他麻省理工学院毕业的。可是我擅长的他不一定擅长，对吗？可你发现当我们用道理去决定塑造我们的关系的时候，我们就缺乏什么帮助，我们不愿意去帮他的忙，因为我们觉得你不应该这么不反应的这么不正确。我们认为你应该知道，你自己知道为什么还要我去帮你的忙。所以发现在婚姻里面不是不能够进步，不是不能够改进，是我们不愿意了。因为我觉得你应该自己可以做到，为什么要我去做？当我们争论对错的时候，你就发现我们就失去愿意怜悯他的心，愿意帮助他的心。我不愿意帮助他，我觉得你应该知道。在这里我要为弟兄说一点他们的心声。我们姊妹跟弟兄说话，我们最不满意的是什么呢？就是这种表情。我在跟你说话，你眼睛望到哪里去了？我们常常没有办法忍受，我们说话嘛，说到一半，我说我真的有什么事情，有什么事情，我实在想跟你说什么，感受你说，说一半，这个先生就开始，好了，不要说了，没有兴趣就算了，不用说了。说没有啊，我很认真听啊，不用，不用说了，我知道你根本就不想听，算了，不用说。这先生实在很懊恼，我很认真在听，你为什么说不想说？你不是原来说的好好，你现在为什么不要说了吗？一看就知道你不想听，我很认真听啊。可是你那什么眼神？姐妹跟姐妹说话绝对没有这个眼神的，你就放心好了，姐妹说话绝对是这样，对吗？我们太容易说话了，我们在说的时候我们可以随便说，对吗？我们可以说3个小时，你问我们说什么不记得，但是很愉快。说话对我们来讲是太容易说的，而且 且姐妹说话是怎样呢？我们这个这是科学根据，我们脑细胞有一半这边是看人家的脸色，这一半是整理我们的思索。所以我们姐妹跟人家说话的时候，我们一面看眼色，一面说我要说的话。一看她的脸色有点表情不太有兴趣，我们马上转话题。所以我们绝对不会谈很无聊的事，对不对？好，我们绝对不会说明明看人家没有兴趣了，我们还继续谈，这种事情不会。可弟兄专做这种事，为什么呢？因为弟兄的后面的后脑的脑细胞，它只有一边活跃，这个我们都照得出来的照片，非常清楚的。他只能组织他要说的话，他没有办法看人家的脸色。所以当他组织人家说话的时候，当我说哎呦真的很严重，我要想要怎么帮我太太的时候，他的眼神就变成这样。到底他的意思是什么？上次我说这样他也生气，我说那样他也生气，那这次我到底要说什么呢？他的眼神就他的眼神就非常认真在思考他到底要说什么的时候，这个眼神在姐妹眼中是什么？就是不愿意听的眼神。那这时候我们就不要讲了，因为讲不下去了，因为对女性来讲这是无法讲下去的征号。可怜的弟兄，他是非常努力在思考他应该如何回答你，了解我的意思吗？我们会解释误以为人家的意思就是这样，其实人家是很认真的。可是呢，有的时候弟兄在这里告诉你一个小的撇步，这样你就日子好过很多。姐妹跟弟兄讲话呢，中间呢大概要差隔大概5分钟左右的意思，太太在开始说她的困难的那时候才开始想她的困难，了解我意思吗？他那时候在想我的困难在哪里，可是说我有个困难，可是困难到底什么还没有想很清楚，他要说出来才会整理得清楚，大概5分钟之后他就知道他的困难在哪里。可是弟兄呢一般都是把我有什么困难在默默在脑筋上想清楚才说我有什么困难，所以他开始就准备有答案了，对吗？姐妹的答案在5分钟以后，因为他5分钟以前连他的问题在哪里还没有想清楚，他要一面讲一面说一面清楚，所以最好在前面安静的眼睛望着他好好听就好。好，不管你脑筋在想什么，你就集中看他，然后讲哦是哦，这样很简单，哦是哦，这样很可怜哦，这样很烦恼的，讲到大概清楚的时候，然后你就问他，所以你现在的困难在哪里？这个时候的太太说出来困难，你这个就说这个困难呢，我帮你想想大概1、2、3，你参考看看。所以我先生被我严格长期训练之后呢，他现在都会问我，你是要我说答案还是听就好？我的意思说，我们必须要去了解你的道理不一定是别人的道理，了解我意思吗？我们的道理，因为我们常常陷在我们的道理里面的时候，我们真的没有办法去思考我的道理，可能别人也有道理，只是他的道理跟我不一样。不是全天下都能够学我的道理，或者全天下就我的道理最对，别人都没有道理。我以前蛮胖的时候，我去个百货公司，然后去百货公司我就说，这个衣服我穿看看好吗？那个人也不理我，我再问他，这个衣服给我看看好吗？他也不理我，然后他就问我一句很关键的事，今天上下面哪位请？好，这件衣服谁要穿？我说我被请了，我说我要穿了，他说你被请了哦，呵今天了，他就指一件，我说我不喜欢那一件，我想看一下，都跟你说几点跟你今天你也穿你啊，就跟我说只有整个店只有这一件你可以穿呢、啊。他说这一句我就非常生气，我说怎么可以这么没有礼貌，我就不想要买衣服了，我就走出去，突然之间我就停下来说，我为什么要放弃买进去逛街？因为这个小姐说全店只有这件衣服你可以穿，那下面问为什么他说这句话我就要放弃呢？因为他说的是实话。很多时候我们的情绪的反应是很莫名其妙的，我认为当然他可以不用讲得这么中肯哈，但是他也不是坏人，他只是一个怎样不懂我心意的 平凡人。我们的家人很多时候也不是坏人，他只是一个不懂我期待的我所爱的人，爱我的人。所以很多时候当我们用我们的道理去框去决定我们的关系的时候，其实很多我们的心痛、我们的烦恼、我们的挫折其实是多余的，因为他真的没有那个意思。可是我们非要偏偏讲那个意思，为什么？因为我们常常希望使用道理的方式使对方产生对我们的爱跟默契。我有一个好朋友，他的太太跟我说一个故事，他说他的先生，他常常这样指着他，你就是这样是不是，你就是这样说、啊、你就是这样，你就是这样是不是，你说、啊、你是不是这样。我们常说这种事对吗？那我们希望他说对，我就是这样是吗？不是。可是他不说这样我们也生气，说这样我们也生气，那我们要什么？我们希望他自己可以猜测要怎么对待我们对吗？我们给他一点帮助都没有，你自己想着看嘛。我已经判你是罪人，你自己想，你自己知道应该要怎么做，你自己知道要怎么对我对吗？嗯，好，我在这边等，等不到永生，怎么这么久了还没有改变呢、啊？我再继续等，等到最后你就是猪脑啊，我已经说得这么清楚你还没有反应，你什么都没有说。这就是我们在婚姻或者在我们的家人关系中，当我们强调我的道理是唯一的真理的时候，我们的婚姻的关系充满了失望跟压力，别人承受我们很多爱的压力，因为我们爱他所以他有很多的压力，因为我们的道理太强所以别人的道理就不存在，他的需要我们就没有看到，我们看到都是他令我失望的地方，然后我就解释他的行为。就我那个朋友的先生是一个几乎要得诺贝尔奖的人，他发明一个新药，这么聪明的人被他太太说你说你就是这样，到最后他没有办法，他就说你不要这样说我嘛，我又不是坏人。很多时候是这样，人家明明只是一个不懂你心意的人，不知道你期待的人，或者就他来讲很难做到你的理想的人或者是孩子，可是我们就把他定到一个罪人，你得罪了我你就是一个罪人，所以你要人家怎么办？他没有办法用任何方式来取悦你对吗？去读书，快去念书，嗯，知道了，快去念呢、啊、知道了，去不去念？好了，走到房间砰把门关了，这下不得了，你给我出来，什么态度？什么态度你说说看，你什么态度？我今天问你什么态度，你该不该念书？你说该不该念书？你做学生该不该念书？你说啊。他一个眼泪流下来对吗？我们心就软了吗？勾起我很多委屈、欸、你难过我才更难过了，为了你，你看我把工作都辞了，为了你我研究所都不念，你看我的朋友都当了局长了，你看我今天是什么样子，你为了这个你还敢哭，你还委屈啊？那生气可以吗？你还有道理啊，念书是不是你应该有的本分？你还有道理啊，是我有道理还是你有道理？可以生气吗？不可以。那可以笑吗？嬉皮笑脸，一点羞耻感都没有，我怎么生出你这种孩子？没有表情可以吗？麻木不仁，哦，我已经气成这样了，你看你还这样，没有任何反应可以符合我的期待，因为我早就把他定了一个很大的名字叫罪人，没有任何的反应可以使得我怎样放松、欸、我不会放过他的，因为你任何反应都不符合我，因为你是一个罪人，那只有一个逃脱，就是他要认罪对吗？妈妈我错了，我刚刚一时糊涂没有体谅到你的好意，我现在很乖，我从心里就很想去念书，我从心里就很想去好好的念书，所以太太你放心啊，这妈妈我放心，我一定好好去念书，就一个答案对吗？ 他罪人只有认罪这一条路，是不是？就如同我们在炒菜，先生没有来帮忙一样，你是罪人，你现在说什么都没有用了，对吗？你现在帮忙也晚了，因为你没有在第一个时间符合我的期待，你就是罪人。家是建立罪人的最佳场所。你会发现，因为我们爱，我们对很多我们所爱的人都有很多期待，然后我们开始用我们的道理来管理所有人的行为，我们用我们的道理来界定他行为的对错，所以我们开始爱人的关系就变成一个什么？训导主任跟学生的关系。我们结婚前小鸟依人，结婚后变成姐姐，过几年就变成妈妈，再过几年就变训导主任。那结果就是，我们剩下的就是冷酷的训导主任的关系。神教我们是什么？我想今天我来跟大家来谈。当我们用自己的道理去经营家庭关系的时候，罗马书3:20说，法律的效用不过使人知道自己有罪。当我们带着一个律法的眼光去经营我们的家人关系的时候，你剩下的就是什么？让人有罪。你觉得自己是一个罪人的感觉是一个很好的感觉吗？但我觉得我是一个罪人，我会感觉到我是有希望的，我是一个让人喜爱的吗？我是一个让人家有信心的吗？有罪人的时候，我只能感觉到羞耻，我感觉到我不对，我感觉到我不行，我感觉在对方的眼中我是不被他所爱的，我让他失望的。这是我们要培养的家庭气氛。罗马书3:28说，人得以跟上帝有合一的关系，只借着信而不借着遵守法律的要求。我们跟神的关系是什么？是一个他饶恕我们的关系。如果借着律法的关系，我们早就没有办法在上帝的面前能站立得住，因为我们有太多违反律法的东西。我们心中没有爱，我们很多时候很自私，我们没有办法管我们的嘴巴，有的时候我们说的话非常伤人。如果神用律法来看待我跟他的关系的时候，我在他的面前是无地可容，因为我是一个罪人。可是神说什么？他跟我们的关系靠着信我们就称义了。在我们还罪罪人的时候，他把我们看成没有罪人，看成没有罪人，不是真正不是罪人。我们在我们孩子犯错的时候不是没有错，是我们可以在眼中不因为他犯了这个错而把他看成是一个罪人，我们把他看成是一个需要帮助的人，我把他看成是一个频繁因为挫折而发脾气的孩子，我把我的先生看成因为少一条筋他不了解我没有说出来话的人。这是我们从神的眼光，借着我们跟神的关系，我们看到的是他值得我们帮助跟怜悯的，的眼光在哪里？所以神要我们建立一个合一的关系是什么？是建立在需要、怜悯、认识、了解。了解什么？我们不过是个人，我们不过是一个平凡的人，我们不过是一个自己没有办法好好爱别人的人，这就是我们。可是神在这个时候，他就愿意跟我们建立合一的关系。根据什么？不是根据律法。我们用神的眼光来看待家人的关系，我们看罗马书3:21，上帝已经显示怎样跟他有正确合一的关系，这是跟法律没有关系的。罗马书3:26，因为他忍耐宽容人的罪， 也使一切信耶稣的人跟他有合宜的关系，因为他忍耐，他宽容，所以他在后面看到神要救我们很大的一个动力是他不看我们根据律法，他看我们根据宽容跟饶恕跟怜悯。你只要相信他，你就开始可以这一条用爱跟怜悯去经营你的家人的关系。所以要接受神的滋润，神是唯一能够超越人的限制来爱你的来源，所以我们需要学习神的榜样来得到爱人的条件。我常常在读圣经的时候，我常常心里非常的感动，因为我觉得最近在看马可福音，我们在查马可福音，发现我们在探讨神为什么这么多人要把他放到十字架上，他做了什么坏事要被钉在十字架上。他因为三件事惹恼了当时的人，他救了一个摊贩摊子，他救了一个守枯节的人，他跟一个税吏一起吃饭，他就得罪了当地的人。当地什么人呢？文士、法利赛人跟政客。文士认为你不该按这个规矩，你不该，法律上认为你不该在安息日治病，政客认为你不该跟这么多人传爱人的福音。他做了什么？他做了爱人的事，可是被谁送上十字架？被最懂律法的、最懂规矩的送上十字架。我们是不是现在也每天在做这样的事情？他们做了什么值得我们这样责备气愤？因为他们做了什么冒犯了我们，是因为我们用很大的一个眼镜叫做律法，叫做我的道理，叫做我的传统，叫做我的背景，叫做我的原生家庭，叫做我的知识，我用这些来框我的亲人的时候，我就把他们一个一个的钉在十字架上。但是我以为我所做的是对的，就如同文士、法利赛人当时他们认为做了最正确的一件事，这就是文士、法利赛人做的。神要我们这样经营我们的家人关系吗？我们不再用律法，因为神的爱会滋润我们，他在我们做罪人的时候就爱我们，这是多大的释放。 OK 啦，我常会想这个话多安慰。 OK 啦，你本来就这样，你本来就自私的。 OK 啦，好，你本来就是，我是觉得哦，有的时候好像又在后面批评别人。 OK 啦，我知道你就是这样的人，所以你需要我。我们可不可以用这样的反应来看我们的孩子？他不爱念书，因为他本来就不适合念这个书呢？我常讲，不是每个孩子生下来都适合台湾的教育的。你有幸运的，是你的孩子正好数学记忆力很好，他就一帆风顺，对吗？数学好又会背，台湾只要这两样就可以，成绩就很好，每个人都认为他是乖孩子，所有的过错都可以被原谅。因为什么？功课好。可是正好神给你的孩子的恩赐是什么都有，又和蔼又 nice 又会画图又有创意，可是就记忆力不好，数学不好。这时候你是怎么看你的孩子？他需要的是什么？需要是一个非常根据主流潮流去长的父母，同样的去严格的责备他，让他没有志气吗？让他说你怎么考得这么不好，我想尽办法在你最下的缺点上培养你，可他真的长不出来耶，他真的只能考35分跟37分之间， 因为他这个不是他的恩赐。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是用人的道理来培养我们的亲人关系，还是了解他的需要是什么？他需要有个另类眼光的父母，看到神造他是不一样的。我的孩子在初中的时候成绩超烂，他数学不好，记忆力还不错，可是数学不好，语文很好，人好 nice， 非常会画画，从小会画画。我每次见他老师的时候，我都觉得要非常谦卑，虽然在当时是称为亲子专家，也要非常谦卑。然后老师一摊他的数学成绩，在全年级是几名，你了解吗？不是一般几名，全年级100多名。然后就问我，我老师，你的孩子要升学吗？我说要。正好他要好好教训我的时候，我就跟他说，不要很好的高中。这老师就对我非常失望，觉得我这个人非常不长进。可是我就跟我儿子说，神给你的计划绝对大过你老师的眼光，因为神给你的恩赐不在主流的上面，所以你吃亏，所以你必须要有忍受这些挫折的能力。因为主流社会是这样，你不要认为别人应该对你很好，因为你真的成绩不好，真的让老师觉得很忧心，老师觉得真的让他很失望，你必须负起这个责任。所以妈妈帮你不要那么烂。所以我跟孩子说，只要在中间不要让老师引起注意就 OK 了。所以我去买所有补习班的书，我自己补，补什么？我只补这个，让你成绩可以到中间就好，不要让他忍受太多的挫折。可是你要相信神给你的恩赐是大的，如果你不去挺他，他有地方可活吗？他有办法建立他的自尊吗？他有办法有他的信心吗？你怎么这么小看你的孩子？你为什么跟随很多的父母一再的再度的羞辱他、责备他、为他没有的恩赐？我们不是那个应该看到他的需要，帮助他的需要，克服他的困难，让他觉得在任何困境之下都有活下去的勇气，觉得自己还是很不错的吗？你是唯一可以提供这个的，因为你爱他，没有谁会自动提供这个。我的太太虽然是唠叨不讲理，可她需要在哪里？她是不是需要我爱她？是不是她需要更多的安慰？虽然她一直责怪我，可是其实最重要她要说的是什么？她就是爱我。我的儿子就是那个成绩很不好的，他真的很厉害。我有的时候等他很大了，我还说，哎呀，你要小心啊，吃东西要小心啊等等，我在很啰嗦的时候，他就一把走过来抱着我， Mom, I love you too。 越过我们眼中看为不合道理不理想的东西，去看到他的心，去看到他的需要，建立这种需要提供的关系，你的爱跟怜悯就有了。可是当你很坚持你所爱的人一定要符合你的期待跟符合你的道理的时候，你只有罪人跟审判官的关系，你家中的怜悯柔和温暖就走掉了。所以我的儿子小时候最大的志愿是什么？去鞋店做店员，因为他最爱篮球鞋。这就是我儿子的志愿，最后他达到了吗？谜底揭晓，他现在 Nike 总部工作，专门设计篮球鞋。好多人羡慕他的工作。这个孩子就是以前考很烂的成绩那个孩子。我们做父母是不是要给我们所爱的人另外的希望跟另外的鼓励，在他的需要上加添我们的什么？对他的信心。我们不是因为相信他，我们是相信神，因为他也是我孩子的神，对吗？我相信他是因为他是我孩子，我孩子是我上帝的孩子，他必照顾到底。所以最要紧的是让他信主，比什么都要紧。 当他心中有主，你就不用担心了，他绝对会负责任，他绝对会努力，你只要在旁边为他祷告就好。所以你发现吗，如果我们可以用神的爱来爱我们的孩子的时候，我们才有办法建立一个温暖的关系。因为这种人的本性，我们只会指责，只会批评，建立非常高而达不到的标准，这是我们的特点。神说你要什么，他们要问你，你应该知道什么，对吗？神问一个枯竭的手的人，问他你要什么，他没有问他你为什么会这样，你一定平时不好保养，所以手变成这样，对吗？神只看我们的需要，用神的话去经营我们的关系，互相代求，用神的属性，不是人的属性。我们乐意饶恕人，有丰富的慈爱。请大家记住耶利米书31章34节，不再纪念彼此的过错。有什么好计较的？有什么好争执的？他不过是一个不了解我心意的人，他不过是一个很愿意要讨好我，但是讨好我的方法不对的人，他是一个很努力想要讨好妈妈，可是他真的不爱弹琴的人，他真是一个很想有好成绩，但是一再挫折，他是自己也非常挫败的一个孩子，都是一个平凡人。我们看的是什么？我们看的是他不合我的标准，还是我看的是他的需要？所以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只要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他们。我们不要让我们的孩子失去了志气，我们的责备会使他失去志气，我们的了解会使他在我们眼中成为一个可造就的人才。就看你看他的哪一边。我们的孩子需要我们，需要我们什么？注意他，了解他的恩赐，鼓励他的恩赐，减少他的挫折，让他有勇气去面对无法控制的未来，但是有确定的信心。这是我们可以给我们的孩子的。所以请大家来想想看，孩子也是人，他不是坏孩子，他只是神施工中的平凡人。配偶也是平凡人，是有他的限制。所以我想今天因为时间也差不多了，要很快结束哈。可是我想有两点请大家稍微放在脑海里面，就是改变坚持，就是我可以有希望，但是不坚持他马上要改变，或者我可以有希望有期待，可是我可以帮助他改变，而不是他马上因为我的希望他就可以改变，因为他需要我的帮助。不要那么坚持，然后增加了解，别人不一定会感激我给他的压力。当我是给压力的人，他不会那么感激我，但是 OK 啦，因为我了解小孩子贪玩也是 OK 的。好，当我们可以改变我们的想法，改变我们的坚持的时候，你就会有怜悯。所以有感情要说出来，有误会要努力澄清，去用心培养真友之情。最后这一点我加强一点，什么叫真友之情？这是有关研究我们中国人的家庭文化里面得出来的结论。我们中国人很要求应有之情，不强调真友之情的意思。我们常说你应该要尊敬我，你应该要孝顺我，你应该要听我的话，你应该对我有感情，可是我没有花心神，没有花时间去培养什么真正的感情，真正的默契。默契是什么来的？时间换来的。感情是什么？感情是用心花时间得来的。我们没有办法用应该怎么样得到真正的感情，可是我们可以用培养出真正的感情。有的感情什么话都可以说，对吗？好，所以我想今天大概我最后要来跟大家来讲，是希望在我们家里能看到恩典的记号。因为我觉得只有恩典能够使人有盼望，有信心，有饶恕才能够得到饶恕后宽容的心。希望我们的家里有爱的自由，而不是铁的纪律。 我们的心里面其实都装着有神给我们的爱，可是外面用很刚硬的什么道理装着。我们真的要常常祷告，求神的爱融化我外面那个刚的盒子，自然你爱他的心就会出来。很多人在你眼中看起来就是很美，就是很妙，就是很有意思。所以我最后用我妈妈的故事来做一个结束。最后我就突然想到，我妈妈为什么要一面念一面又整呢？我觉得第一个，她爱我，她舍不得我这么乱；第二个，她希望她有价值，她什么都赶不上我，她整理家务绝对比我强。那我可不可以回应她，感谢她对我的爱，表示我接受到的爱，另外在他的需要上能够满足他。我换一句话说，我说妈妈，真的，我自己也常常稀奇，我怎么家里这么乱啊，为什么不能像你一样，我为什么那么像我爸。好，我妈妈最喜欢这一句，你看像你的话不但那么会整理，而且长得这么好看。我妈妈听到这句话，她的需要得到满足，所以他的心也改变，他说其实你也还好了。我希望跟大家传递的是，不要那么坚持一个钉一个眼，你赢了又怎样？你赢了口头，你赢了你的气势，但你输了什么？你输了他爱你的心。你输了什么？你输了继续经营下去的婚姻。所以饶恕、爱跟了解来代替我们的指责、我们的道理。所以上帝给我们第二次机会，哪一个你会出来应门？我想这是我希望我们可以跟大家一起共享的。好，我们来做一些小小祷告好吗？好，因为时间有点超过，不好意思，我们稍微安静我们的心在上帝的面前。主，真是求神你让我们心可以沉淀在你的爱里面。在这里我真的是邀请我们在座的弟兄姐妹还有我们的朋友，你是不是有心要改变你的心？你是不是愿意接受上帝的爱成为你所有改变的来源？你是不是愿意重新用另外一个眼光来看你的家人、你的婆婆、你的媳妇、你的先生、你的太太、你的孩子、你的亲戚？我们是不是愿意把自己摆上，让神来融化我们的心？如果愿意，请你举起你的右手，我们一起来祷告。主，真是感谢赞美你的恩典，你在凡事上你都是我们的主，你在凡事上都提供我们机会，只要我们愿意，我们说 yes， 你的爱、你的饶恕、你的力量、你的柔和就会进到我们的心。主，当我们每一次心刚硬的时候，又想用道理来控制别人、来指责别人的时候，主，真是求你的圣灵就软化我们的心，让我们看到他求恕的眼光、他受挫的心灵。主，真是让我们愿意柔和彼此相对，让我们在爱里面学习爱神，我们在爱里面学习用神的爱、神的眼光来对待我们所爱的人。主，真是求神你自己的生命在我们的家庭里面建造，从让我们真是用心引导、帮助我们的家人来到你的面前归于主，因为你是我们这一生最好的选择。我们感谢主，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